挥之不。谢小娥一，谢小娥是一张商贩的女儿，在她八岁的时候，母亲去世，父亲将她许配给溧阳人段氏，两家常常同船往来江湖之间做小生意。谢小娥十四岁那年正式过门，但是没有多久，父亲和丈夫就遇上贼匪，被劫杀了。两家的亲友都无一幸免，谢小娥自己也伤了头，折了脚，掉入江中漂流，后来被其他商船救起，一晚上才活过来。从此谢小娥就开始了流浪乞讨的生活，后来来到上元县，投靠了妙果寺尼姑净悟。当初谢小娥父亲死的时候，小娥曾经梦到父亲对自己说：“杀我的人，车中原，门东草。”几天以后，又梦到丈夫说：“杀我的人，河中走，一致夫。”谢小娥想不出这两句话什么意思，就写下这些话，到处求访智者解答谜语。但是过了多年之后，仍然没有解开。唐宪宗元和八年，李公佐辞了江西从事之官后，乘船来到建业，登临瓦公寺楼阁。寺中的僧人将谢小娥的遭遇告诉李公佐，李公佐靠着栏杆，用手指不停地在空中比划，一面沉吟思索，突然解除谜语，赶紧让寺中的小童将谢小娥叫来，对他说：“杀你父亲的人叫申兰，杀你丈夫的人叫申春。所谓车中原，车的中间就是一个申字，而且申不就是属猴吗？草下面有个门字，门中有东，这就是个兰字。而河中走就是穿天而过，也是一个申字。一日夫，夫上面有一个一字，下面有个日字，合起来不就是春字？因此杀害你父亲和丈夫的人很明显就是申兰和申春。”谢小娥听后痛哭不止，再次叩头拜谢了李公佐，并在衣服内写下申兰申春四个字，发誓一定要找到这两个贼人，为自己的父亲和丈夫报仇。从此谢小娥改换男装，为人佣工。一年之后，谢小娥来到浔阳，看到有人贴出告示招佣人，谢小娥便前去应征，询问主人的姓名，发现是申兰。谢小娥心头涌起一股恨意，但是表面上仍然不动声色。两年多过去了，谢小娥在申兰身边非常得宠，凡是财物收支都交由她经手。谢小娥每天看到故人的衣物，只能暗自流泪伤心。申兰和申春是同宗兄弟，申春住在江北的独树府，兄弟两个人感情非常好，来往密切。一天，申春带来一条大鲤鱼、水果以及好酒来探望申兰，兄弟俩以及其他贼人酣饮到半夜。后来其他贼人都相继离开，只剩下申春醉倒在内室中，而申兰也不胜酒力醉卧在庭院里。谢小娥暗中把申春反锁在内室，抽出佩刀割下了申兰的脑袋，然后邀集邻人帮忙擒下了被锁在内室的申春。经过清理，他们历年所掳获的财物总共有数千万之多。申兰申春还有数十个党女，谢小娥平时早已记下他们的名字，将他们一一斩杀。当时浔阳太守为了加冕谢小娥的孝行，免去了谢小娥杀人的死罪。后来谢小娥竟削发出家，终生为尼。